欢迎光临不眠书店。今晚你想听什么故事呢？阿娇将用最温柔的语调讲述最令你毛骨悚然的故事。那么，故事开始咯。大家还记得上一季的故事，旅馆遇到的诡异两三事吗？那也是上一季我相当喜欢的创作故事呢。还记得在 IG 上面有询问听众，发现有八成的好眠友都被骗啦，以为那是真实经历的经验文呢。今天的这一集同样感谢病毒大的授权。今天的故事是母与女，希望你们喜欢哦。母与女，第一节，母亲。在另外一半过世后，母亲就搬到台北跟大女儿住在一起，已经住了两个多月了，还是很不习惯。一辈子待在山上，习惯了乡下的环境，来到大城市，人多车多，跟想象中一样的拥挤。母亲的年事已高，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适应了。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待在屋里，很少出去走动。从前呢，月芳不止一次对她说，妈，你年纪大了，住城市好，不像在山上，连看个医生都要开两个小时的车。而且李进福开那台烂车又横冲直撞的，很危险耶。你搬来跟我住，不要担心钱的问题，住大城市多好，什么都方便，这里有公园，你还可以出门去散散步，跟别人聊聊天啊，你看多好。他曾经向往着这种生活，但一旦过上了，却无法从其中发掘出乐趣来。李静福是他的丈夫，月芳是他的孩子，可明明是亲生的，父女俩就是不对盘。从小到大，李静福就没少揍过他，可是越揍月芳便越是倔强。她努力读书，考进了城里的公立高中，又半工半读的考上了知名私立大学的法律系。现在她在台北工作了，做母亲的真的为这个大女儿骄傲啊。反观小女儿月娥，从小就温顺听话，李静福比较少打她。说起来啊，李静福对小女儿还是比较好的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李静福从来没有给过谁好脸色看。月娥年纪越大话就越少，国中毕业没有升学，留在家里每天都到果园帮忙。闲暇的时候她从不出门，也没有朋友，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，可以一整天都没有半点声响。他以为月娥就只是乖巧而已。妈，我早上煮了稀饭，小菜就放在桌上，你要记得吃啊。又是个忙碌的一天，月芳赶着上班，她站在玄关，一面穿上高跟鞋，一面叮咛着母亲。好，稀饭我最喜欢了，母亲口是心非地说着。哎，对了，她突然想到，你有空要记得去拍几张好看点的照片，不要都一直忙着工作，以后要用到的时候临时没有就麻烦了。
好啦好啦，月芳说，这些事你昨天也说过，前天也说过，大前天也说过，不用再说了啦，有空我会去办的。好啦，哎，我走了，晚上见。
说完后，月芳便匆匆关上门上班了。做母亲的便觉得自己多余，女儿渐渐长大了，变成巨人，而自己却越缩越小， 变成猪炉了。母亲走进厨房，到瓦斯炉上面舀了稀饭，叹了口气，这稀饭啊，是隔夜饭煮的，气味不对。每次跟月芳说，稀饭还是要生米直接煮的才好，但月芳总不记得，又或许是不在意吧。自己年纪大了，这种隔夜饭煮出来的稀饭，吃下去胃便阵阵的闷痛，酸意直冲喉咙，难受极了。唉，月芳能力好是好，就是个性急躁了点，粗手粗脚的，小事不细心，还是月儿贴心啊，总是在旁边小心地看着，适时地递上他要的东西。这时候想这些干嘛呢？唉，母亲食不知味地吃了几口稀饭，便没了胃口。于是他停下筷子，真的是老了。以前在山上，家务要忙，果园工作也要帮，每天都腰酸背痛的。现在明明什么都不用做了，体力却衰退得更快，吃饭也没有胃口，真是一日不如一日啊。他收拾了碗盘放进水槽，眼角却瞥见窗边有什么东西在晃，转头看去，只是树梢随着风摇曳。他松了口气，到底在紧张什么？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，其实他看得到李静福。跟月芳一起住的这些日子以来，他常常看到他，昨晚也看到了。他一面害怕，一面又觉得自己是不是疯了，才见到李静福的鬼魂。他没有跟月芳讲，昨晚李静福也出现了，就站在窗外，他面无表情。他们结婚30几年了，大多数的时候李静福都一脸阴沉，昨晚也是，他无神的双眼死盯着他，嘴皮快速蠕动着，十分的怪异，就好像在诅咒他。他想，听说死人的时间过得比活人快，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李静福讲话的速度如此之快吧。或许他想带他走，他们既然是夫妻，他就是死了也要他作伴。想着想着就心神不宁，盘子从手中滑落，摔落水槽，碎了一小块，他的手竟然在发抖。母亲定了定神，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走进客厅。他坐在摇椅上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平静下来了，不知怎么的，便又昏昏欲睡了。他静静地坐在窗边，看着外头，听听人车喧嚣和风吹过树梢的声音，不知不觉便睡着了。他睡得比晚上还要好呢。他打了个盹儿，一晃眼醒来已经傍晚了。他困倦地揉了揉眼，窗外的绿树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晃着。这公寓就在公园旁，从窗子看出去都是绿色的树木，能和女儿住在一起真是幸福。可是他的内心还是觉得寂寞，想着往事，仿佛心脏里头空空的，说不出来的失落感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一股微风吹进窗内，挟着一股凉意，母亲打了个寒战，气温突然降低了。刚刚打盹的时候着了凉，现在头一阵阵的抽痛了起来。冷风呼啸过窗棱，发出尖锐的声响，
凸显了入夜前的凄清。他关上窗户，走进卧室，躺在床上，裹着棉被。过了一会儿，身体还是没有暖起来，而且感觉忽冷忽热，头痛加剧。他好像发烧了。迷迷糊糊间，他听到月芳用钥匙开门进来，还有塑胶袋稀稀疏疏的声响。妈，你怎么躺在床上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我买了炒面回来，快来吃吧。月芳探头进来。
我的头有点痛。
他躺在床上，声音已经变得沙哑。
你自己先吃吧，我睡一会儿。你先把我的那一份冰在冰箱里面。
月芳进来，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然后走出卧室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带了一杯水跟药丸进来。
你呀，一定是在椅子上睡着了吧？醒来的时候才会头痛，对吧？
哎，我就知道，头痛了，再回床上睡就来不及了。
我不是说过吗？要睡午觉就要进房间里面睡啊，
不然就是窗户要关小一点，不要让冷风灌进来。
再不然，椅子上有一条毯子，就挂在椅子把手上。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，你就坐在那边的时候盖一下毯子嘛，只是盖一下，不会花你多少时间的嘛。
唉，月芳一面唠叨，一面喂他喝水吃药。月芳小时候啊，总嫌他啰嗦，可是年纪越大，女儿也变得唠叨起来，简直就跟自己一模一样。可是唠叨不好吗？像他有一直讲，也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忘记事情了。月芳碎碎念的声音竟然让他安心异常，他吃了药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睡了一觉，烧已经退了大半，躺在床上他仍然昏沉困顿。他睁开眼睛，那是什么声音？是月娥，那是凳子倒地的声音。对了，他要赶快去看月娥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母亲慌慌张张地爬起来，黑暗中她摸不到灯的开关，只能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。周遭的环境在黑暗中变得陌生异常，她被东西绊倒，膝盖磕在地上，她痛得翻滚，分不清楚东南西北，她还是想着救月娥。啪的一声，周围突然灯光大亮。
妈，你在干嘛？
月芳的声音夹杂着浓浓的睡意，有点惊讶，又有点生气。
你干嘛不开灯啊？摔成这样。
月芳赶快扶她到椅子上坐下，检查伤势。
幸好并无大碍，
只有膝盖处淤青。月芳拿冰块给他敷着，一切处理好后，月芳打了个哈欠。
妈，我明天还要上班。
好好好，你赶快去睡吧。
他有些愧疚。等月芳进房之后，他才发现肚子饿得咕咕叫。他走进厨房，把炒面拿出来加热，用盘子端上桌吃。他喜欢炒面，自己也会煮，可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他就没有再做过炒面了。他用筷子搅着炒面，不知不觉又想起往事，那应该是月芳月娥国小时发生的事了。那个时候他一次买了太多面条，来不及煮完，放了太久，闻起来已经有异味了，可是他舍不得丢，就拿来做成炒面，想说多加些酱油压压味道，
应该吃不出来。李静福一下就扫空了自己的那一盘，两个女儿却吵着说面臭掉了。月芳先讲，月娥应和，两个都不肯吃晚餐。她本想再煮，李静福却说不用了，她等一下去带东西回来给他们吃。饭后，李静福出门好一阵子，回来的时候手上提着一个黑黑脏脏的袋子，他拿了盘子把东西倒了出来，那是泥土夹杂着一堆扭动翻滚的蚯蚓。他叫两个女儿坐在桌前，然后说吃啊，不是要吃新鲜的，现在新鲜的来了，这么新鲜吃不吃？两个女儿看着盘里的东西，吃不吃？李静福一拍桌子，两个女儿吓了一跳。吃不吃？李静福他又提高了音量。月娥呆呆地看着，月芳却意识到李静福是认真的，他马上从椅子上跳了下来，头也不回地冲出家门。做母亲的想追，李静福却说不用理他，他等一下回来看他怎么对付他。就只剩下月娥了，两汪眼泪积在月娥的眼眶里面，她嗫嚅地说着，爸爸对不起，我不敢了。而李静福一个巴掌甩过去，然后说吃啊，把你们养得这么娇贵，嫌东嫌西，那我吃的是什么？是瞧不起你们爸爸是不是？那这个这么新鲜，你吃不吃？赶快吃。月娥半边脸高高肿起，她哭着说，爸爸我不敢了，爸爸对不起，爸爸我不敢了，她翻来覆去地说着。她有些心疼，想阻拦李静福，李静福却说你别管，小孩子就是要管教，你不管他们都爬到你头上了。她就只好站在旁边哭什么哭。李静福他转头骂月娥，不准哭，做错事你还有脸哭？你之前不是很拽吗？很屌啊，嫌东西不好吃是不是？现在就不准给我哭，把这盘吃下去，不然还要继续打。月娥就一边小声啜泣，一边夹起蚯蚓放进嘴里嚼了几下，然后干呕起来。好不好吃啊？吃啊，继续吃啊，李静福说。月娥她无声地掉着眼泪，斗大的眼泪一颗颗地落在桌上，又夹起另外一只蚯蚓。够了，她终于忍不住了，不要再吃那个了，吃下去有病菌生病拉肚子怎么办？不要再吃了。李静福还想讲话，他已经快速地抄起桌上的两盘蚯蚓拿去外面倒掉。他催促着月娥去漱漱口，自己进了厨房，另外煮了些水饺和蛋花汤。月芳一直没有回来，隔天他才知道月芳摸黑走了3公里的路去找同学。直到早上，同学爸妈开车送月芳回来，月芳挨了一顿打，可是李静福气头已消，就没再打得那么凶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李静福大概没有想到他敢反抗，又觉得外人在看，也就不敢做得太过分了。李静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看着眼前丰盛的炒面，满满的肉丝和配料，母亲却失去了胃口。他看向窗户，喉头一紧，李静福来了。跟昨天一样，他的嘴皮蠕动着，面无表情，快速地讲着话。突然间，他的嘴角抽了一下，好像在冷笑，举起一根手指，指向他面前的盘子。他低头一看，原本的炒面竟然变成当年那盘肮脏的泥土，翻滚着蚯蚓。他惊叫一声，吓得跳了起来。再定睛一看，哪有什么蚯蚓，就只是炒面而已。
他站在那里发呆了一会儿，为什么李静福一直纠缠他，对他这么执着？他想起月儿的遗书，里面写着：“妈妈对不起，我是没有用的人，多余的人，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。”一股莫名的愤怒涌上他的心头，他突然不再害怕了。转头一看，李静福不在那里了。他仍然冲到窗边，打开窗户，对外头喊着：“李静福，你来啊，我不怕你，你都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你来啊，我就站在这里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对我怎么样。”他一口气喊叫完，激动地喘着气，朝着外头望去，原来李静福还没有离去，而是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瞪着他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离开。他看见李静福的背影，有一把刀没入他的脊背，插得很深，只剩下刀柄在外头。他认出那是家里的水果刀，刀柄缺了一角。有一次李静福要揍月芳，月芳逃跑，李静福就失控地拿着桌上的水果刀扔他，刀柄撞在墙壁上，从此缺了一角。但是他记得李静福是心肌梗塞而猝死的，所以李静福的身上怎么会有把刀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回事？第二节，女儿月芳走了一段上坡的马路，她已经是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了。走到了大榕树下，再过去点就是老家了。他在大榕树下遇到母亲阿秀，赶紧擦了擦汗，整理了一下狼狈的仪容。再看看母亲的样子，他忍不住吓了一跳。一段时间不见了，母亲竟然变得如此苍老，满头灰白，满脸皱纹，恍惚呆滞的神情里面有一种深根蒂固的悲伤。
妈，我回来了，你怎么坐在这里？没在家里啊？
月芳小心翼翼地说。阿秀看着他，看了好久好久，涣散的眼神才渐渐聚焦。
月芳，你回来了。
妈妈抚摸着月芳的手，月芳的脸，月芳的头发。
你变瘦了，上次你跟你爸爸吵架之后好久没有回来，妈妈好想念你啊。
妈，我也很想念你。
对不起，我太久没有回来了。月芳有点赧然。阿秀站起身来，拉着月芳往家门走，想带月芳回家煮一些好吃的东西给她吃。走到一半，月芳却停下脚步。月芳说：“
妈，我这次回来是想要你跟我一起走。我已经找到适合的房子了。”“
台北吗？不是说很贵？”
阿秀惊讶道。之前他们两人讨论过去台北住的事情，他问月芳说：“台北租屋不是很贵？”月芳不置可否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不贵，我已经找到适合的了。妈，还是你现在就跟我离开，我不想回家了，我不想看到他。
月芳压低了音量，小声地说。阿秀站在原地，踌躇了一会儿，他想起上次李静福和月芳吵得有多凶。李静福说，他生出他这种畜生真是倒霉。而月芳则明显表现出瞧不起李静福的样子。李静福气疯了，他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别人瞧不起他，或是他觉得别人瞧不起他。想了许久，阿秀还是说了：“
不好吧，我也想要跟你住在一起，可是还是要跟你爸爸商量过才行。
不能这样一声不吭地离开啊。月芳叹了口气，又小声地说，如果回家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走不成了。僵持了一会儿，扭不过阿秀，母女俩还是往家里走去。走在路上，阿秀看着月芳，有一阵子不见了，月芳变得越来越有气质，打扮又得体，有一股城市人的时髦感。做母亲的不由得一阵骄傲，阿芳啊，你有空要去照几张好看的照片，照相馆里面那种正式的照片，知道吗？这样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。阿秀忍不住说了，月芳敷衍地说了声好，不一会儿就走到家门口了。一回到家，阿秀打开家门，就为家里的凌乱肮脏吓了一跳，吃剩的东西在桌上没有收拾，琉璃台堆着没有洗的碗盘，地上的纸屑和尘土也没有人扫。阿秀这才惊觉，自从月儿过世后，自己的生活都浑浑噩噩地过，加上之前月芳和李静福大吵后好一阵子不回家，他以为月芳抛下他了，不要这个家了。他一个人跟李静福在一起，觉得人生越来越无味，越来越没劲，家事都提不起力气来做，就只是一天天的消沉下去了。其实李静福也是，虽然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，但阿秀知道月儿的死也影响了他。他从前看到家里地不扫，碗盘没有洗，一定骂人，现在屋里一团糟，他却一声不吭，连他自己也常常不刮胡子，不洗脸，头发蓬乱，穿着汗臭没洗的衣服。不过再也没有人在意了，这种生活自从月儿死后已经过了好久好久，自己是再也过不下去了，他非得跟月芳走不可。阿秀突然便下定决心，房子里好脏，阿秀跟月芳一起打扫，勉强整理了个样子。阿秀翻了冰箱，把还能吃的食材挑了出来，做了一顿中餐，等李静福从果园回来。母女俩讲了许多话，月芳交代了自己在台北的事情，她换了工作，薪水不错，已经负担起比较好的住所，他们暂时先住在月芳租的房子，将来等工作稳定了，发展得好，就可以贷款在台北或者邻近地区买房，这样他们就有自己的家了。阿秀听月芳讲，只是满心欢喜，这段时间自己的心像是死了一样，如今月芳回来，一切又有了希望，他开始想象未来的日子。但在欢喜之中，阿秀又隐隐担忧，李静福会让他离开吗？刚刚他没有细想，但越想就越明白，假若自己要跟月芳走，李静福是不会轻易允许的。到了11点，李静福从果园回来了，他在屋后整理工具的时候，阿秀开始忐忑不安。过了一会儿，李静福进来了，他打开大门，他的视线先是落在阿秀的脸上，然后是月芳，他死盯着月芳，看仇人似的，月芳也回瞪着他。阿秀还没有讲话，就先心虚紧张了起来，
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
李静福对月芳说，
这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要走？
月芳不甘示弱地回嘴，李静福一声不吭，转身出门，到屋后翻弄一阵，他回来的时候手上一柄长长的砍草刀。月芳和李静福互瞪着，
阿秀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对父女可以像仇人一样。
这里不欢迎你，你给我滚。
李静福又再重申一次，月芳的回应是从鼻子里冷哼一声，
好啦好啦，这是在干嘛？
阿秀急急地走上前，抓住李静福的手，
刀子不要拿进拿出的，真的伤到人怎么办呢？
哎，他真的是越老越疯。
我已经把饭煮好了，不要吵架，你们先来吃饭，再不然饭都凉了。
阿秀说，李静福提着刀走到桌旁，坐在一张凳子上，刀子重重地放在另外一张凳子上，就像是要把凳子劈开似的。他拿起碗筷，用力地扒着饭，一声不吭地扫掉了两大碗白饭，桌上的菜肴也吃了个风卷云残，狼吞虎咽的样子好像饿坏了似的。而月芳则是慢条斯理地夹菜，配着饭小口吃着，斯斯文文的样子。他的视线偶尔扫过李静福，嘴角微微向下撇，流露出鄙夷的神情。上次父女俩吵架，李静福恶狠狠地说，生你这种没有用的赔钱货，辛辛苦苦地把你养大不知感激，养只狗还会摇尾巴，你却连畜生都不如。月芳就说，你还以为我想当你女儿吗？对了，我爸爸是畜生，那我怎么可能是人呢？别人问起的时候，我都说我爸死了，我宁可没有爸爸，也不想要你这种人当我爸，丢脸丢死了。对了，我知道你不想要我这种女儿，我也不想当，你唯一的女儿已经死了。就是这句话让李静福当场炸了锅。阿秀看着李静福，心想他一定记着，他这个人记仇，谁得罪他可以记一辈子。他可不敢在这个时候提要跟月芳住的事情。饭后，李静福坐在客厅的躺椅上小憩，母女俩在厨房说着悄悄话。月芳说，妈，你真的要跟李静福说吗？你看他那个脸像是要杀人一样。他毕竟是你爸，不然我跟他说我是要跟着你去台北玩个两天。阿秀说，唉，这样不行啦，他绝对不会肯的。我看啊，他下午去工作，你就直接跟我走，这样不好啦。阿秀十分踌躇。
阿秀。
李静福突然从客厅叫他，阿秀吓了一跳，他还以为李静福睡着了，赶紧慌慌张张的回应，
下午我要去果园喷药，你来帮忙，帮我拉药管。
李静福说。母女俩面面相觑，李静福可没耐心等太久，阿秀迟疑了一会儿，也只能答应了。下午，阿秀帮着李静福把工具搬上车，在桶子里注水，忙进忙出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李静福对月芳视而不见，只是动作变得格外粗鲁，乒乒乓乓，把工具摔来丢去的。当他们准备妥当，夫妻俩坐上车，准备去果园。
你在家休息啊，傍晚的时候帮我洗两杯米，煮个饭，晚上我再煮饭给你吃啊。
阿秀对月芳说，
回来的时候不要让我看到你还在。
这是李静福说的话。两个人在车上一路沉默，到了果园，李静福把药倒进药桶，阿秀则负责混匀药液。
月芳，她毕竟是你的女儿，她好不容易回来。
阿秀终于忍不住说，
你不要跟我讲这件事情，我不想讲。
李静福却直接打断他，
为什么不讲？
阿秀的情绪突然上来， 就好像一口气堵在胸口，闷得发慌。
你们两个一直不和，我知道，可是我们也只剩下这个女儿啊。
你闭嘴！
李静福突然暴喝一声，脖子和额头上的青筋爆了出来。他瞪着他，脸皮不由自主地抽动着，就好像极度愤怒，即将失控一样。阿秀吓了一跳，他低头看着地上。李静福虽然脾气暴躁，但已经很久没有这般狂怒了。他不敢再说，只是低着头继续工作。他们在果园忙了一个下午，五点多的时候天色已黑，两人收拾工具便回家了。进到家门后，月芳还在，他卧在一张躺椅上，转头看着他们。阿秀看见月芳没有离去，他的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他怕月芳抛下他，就跟之前一样。阿秀怕李静福又发怒，他急急走过去，双手护着月芳，回头对李静福说，大家都饿了，你先去洗个澡，我炒个菜，很快就可以吃晚餐了。他进入厨房，才发现月芳忘了洗米煮饭，而且冰箱里的菜看起来能吃的也不多了。即使如此，他还是手脚利落地煮了干面，弄了几道菜，最后还有汤，端上桌的时候竟然也还算丰盛。李静福坐上餐桌，他自顾自地盛面夹菜，埋头苦吃，一声不吭。月芳和阿秀交换着眼神，月芳对阿秀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意思是别提，但阿秀还是提了。
我想要去月芳那边，
他对着埋手在碗里的李静福说。李静福的动作停了，他抬起头来瞪着他，双颊还鼓鼓的。他一面瞪他，一面慢慢咀嚼嘴里的食物，那个表情有点滑稽。而阿秀平静地回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，李静福又低头吃饭，没有讲话。等到碗底朝天，李静福说，
你去了就不用回来了。
阿秀奇怪他居然没有暴跳如雷，可能他早就料到，这反倒使他不安起来。
我还会回来的，我只是先过去看看他那边的环境啊。
阿秀说的心虚。
随便你，
李静福说。直到这顿饭吃完，李静福都没有再说话了。吃完晚饭，阿秀把月娥的旧房间整理好给月芳睡。他本来想说些什么，但月芳看起来没有在意，他便没讲了。李静福吃完晚饭，人躺在椅子上，打开收讯很差的旧电视，他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，一松手，遥控掉在地上。
阿秀过去关掉电视，他却又醒了过来，说还要看。过了晚上九点，李静福还坐在那里，阿秀困倦不已，就自顾自地进房间去睡了。阿秀躺在床上，他还听得见客厅传来电视机的声音，沙沙的杂音夹着人的话语声，听着听着，他不知不觉地便睡着了。熟睡了一阵子后，他突然醒来，这个时候已经是半夜了。他摸摸身旁，空空的，李静福没有来睡，他去哪了呢？正在迷迷糊糊间，客厅突然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，好像有家具翻倒在地上，然后月芳凄厉的尖叫声划破了宁静的夜晚。阿秀一下子就醒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冲向门口，房门没有锁，但他推了好几次都打不开，有东西挡住门口了。月芳还在尖叫，
阿秀透过门板好像听到月芳一面尖叫还一面喊他：
妈，救我，救我。
阿秀转向窗户，窗户装了铁窗，但铁窗经过数十年的风吹雨淋，许多部分已经腐烂锈蚀。他心急如焚，惦记着月芳，用力地踹了铁窗好几下，严重朽烂的铁窗竟然掉下来一大块，那个大小恰好可以让他勉强钻出。他爬出来的时候，手脚都被栏杆边缘的断口刮伤，伤口冒着血，他也顾不得，赶紧跑到前门，从前门进入屋内。客厅是一片的狼藉，在一片狼藉的中心是李静福和月芳。这时候李静福跨坐在月芳的身上，他的手上拿着刀，不停地往月芳的身上和脸上劈砍。李静福真的是疯了，而月芳伤得好重，他用手隔挡李静福的攻击，手上的伤痕深可见骨，头脸身上都是血，周围也溅了斑斑血迹。阿秀脑中闪过许多念头，月儿已经死了，李静福连他唯一的女儿也要夺走吗？他不能够这样，他已经不能够再失去了。来不及细想，他看到地上的水果刀，原本搁在茶几上的混乱中掉在地上。他捡起水果刀，看见李静福的右手高高举起，月芳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，李静福已经准备好给他致命的一击了。阿秀用尽全力，他将刀子插入李静福的背上，刀子没入李静福的脊背，时间好像瞬间静止了。阿秀退了两步，他想自己真的做了。李静福的动作停了，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胸口，然后放下刀子，转过头看着他，他的表情像是有些惊讶又有些生气。他摇摇晃晃站起身来，面向他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却像是吸不进这口空气，表情突然转为痛苦，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，看着李静福在自己面前倒下了。阿秀只是感觉一阵不知所措，月芳脱离了李静福的控制，拖着两条伤重的手臂缓慢地向旁边爬开逃走。李静福倒在地上，他看着阿秀，嘴唇颤抖，快速地蠕动着。阿秀发现他好像想说些什么，他跪坐在地上，凑近了李静福，听到他说的话。他说：
阿秀，你快走，快逃。
他紧紧地抓着胸口，表情非常痛苦。李静福吃力地呼吸着，喉头因为极度用力而发出咻咻的声响，就好像夜晚凄冷的风呼啸过窗棂。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惧，李静福要死了，可是他为什么叫他快逃？
你不记得了，月芳早就死了，他死了几年了。
即使在痛苦，李静福还是努力挤出字句：
我们吵架之后，晚上下雨，他开车下山，摔下山崖。
电光石火之间，阿秀记起来了，他想起了他帮月芳挑遗照的事情。他悲伤得无法自己，可是他想一定要帮月芳挑一张好看的照片，要让他体面地走，可是他找不到啊。他后来才明白，月芳在外头一直过得很辛苦，每一分钱都要省才能勉强生活。在学的时候，什么拍毕业照或者要缴钱的场合，他全部都拒绝，又因为没有钱，不敢跟朋友出去玩，也没有拍什么照片。后来出社会后，他还没有当上律师，只是个小小的助理，在台北生活不易，又拿到刚赚的一点钱贷款买了第一台车，
就是为了可以开车上山探望他。他反复地想，怎么月芳就过得那么辛苦呢？为什么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呢？别人的父母都可以给孩子最好的东西，而月芳却连一张小小的照片都没有。想到这些，他便哭了，哭到后来眼睛都要瞎了。但后来怎么他也忘了呢？
后来你神志不清，发疯了好久好久。
李静福断断续续地说着，
直到现在他来了，你才突然恢复清醒。我不忍心在你面前拆穿他，我不想看到你又发疯了。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，找到月芳的时候，他离车子很远，那个东西趁半夜的时候把他从车子里面拖了出来，拖了好几百公尺，他的眼皮被撕掉，那个东西吃他的眼睛，还从眼眶挖进去，吃了他的脑子。
不，那不是真的，骗人的。他不相信，这怎么可能？李静福紧揪住胸口，咻咻的声音在他脑中回荡。
他骗过你，却骗不过我。不管他有多像月芳，知道月芳所有事，他都不是月芳。他在骗你，用幻觉骗你。阿秀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，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你快逃。
李建福的神情越来越痛苦，脸色灰白，嘴唇已经转为紫色了。阿秀突然反应过来，他慌慌张张地摸着李静福，他说，你等一下，我打救护车，叫他们来救你。其实他们都很清楚，在这荒山野岭的来不及了。李静福艰困地吸气，然后一口气喘不过来，最后一下身体便放松了，揪着胸口的手落了下来，垂在地上。阿秀掉着眼泪坐在李金福身边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妈妈，你不要哭了，不要难过。
月芳在他身后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。
可是你爸爸他是我杀了他。
他哽咽着，
人不是你杀的。
月芳讲话的声音十分柔和，
爸爸他是心肌梗塞死的，这不是谁的错。妈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了。
月芳用更温柔的语气说道。在月芳柔和的语音中，阿秀渐渐的不难过了。他打从心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祥和。他跟李静福辛苦了一辈子，如今他去世了，他虽然难过，却也解脱了。他终于可以跟女儿一起生活了。尾声，从此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
妈，今天好像要下雨了，出门记得带伞哦，知道吗？
今天早上月芳难得有空，母女俩终于可以好好坐在一起吃顿早餐。外头飘着细雨，明明是夏天，天气又冷了。阿秀有时候觉得这台北的天气跟他们山上那边也差不多，常下雨起雾，动不动就变冷。月芳专心地吃着自己的烤吐司，喝着茶，有一个很小的疑问突然从阿秀的心底升起，自己的味觉和嗅觉是不是退化了？最近吃什么食物好像都吃不出那种食物的味道了。妈，你昨天晚上头痛，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呢？月芳突然抬起头问。
有，昨天睡了一觉之后好多了，
阿秀回答道。突然想起昨天晚上他那样大叫，幸好没有邻居来抗议。母女俩各据餐桌的一角，各怀心事，默默地吃着早餐。
妈，今天晚上我会带朋友回家吃晚餐，
你要好好地待在家里哦，不要乱跑。月芳突然说道。
吃晚餐吗？阿秀吃了一惊。那我要准备什么给他们吃啊？我是不是要出去买菜？
他这才想起来，他对这附近也不熟，不知道哪里可以买菜。
哎，不用麻烦啦妈。
什么不用麻烦啊？
阿秀一下子焦虑起来。
请人家吃晚餐没有准备，家里怎么会有东西吃？
你不用担心啦，
月芳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。
时间到了，自然就有东西可以吃了。
阿秀笑了，又摇了摇头。他觉得这个女儿已经出社会这么久了，还是天真的奇怪。都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连请客要预先准备都不知道？
好啦好啦，总之啊，你不要操心，
你乖乖地待在家里就对了。
月芳叮咛道，好像这是她唯一在意的事情。月芳走到玄关穿鞋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事，折回阿芳的身边。
妈，你之后就可以看到月娥咯。
月娥？阿秀这次是真的惊讶到了极点。他看着月芳，
月娥，月娥她不是早就……
对啊，她变成了植物人。
月芳望着阿秀的眼睛，阿秀从月芳的眼睛里面看到的只有认真，她不是开玩笑的。
不过上个月她清醒过来，恢复神智了，今天你就能够见到她咯。
阿秀觉得自己真的是老糊涂了。对了，月芳是不是说过他把月娥带到台北的大医院医治？现在的科学这么进步，植物人在醒过来的例子也很多嘛。月娥啊，他的孩子。喜悦的眼泪不自觉地盈满了他的眼眶，他抓着月芳哭了起来。
好了啦妈，我要去上班了，你好好的待在家里，不要乱跑，以免找不到人，那就麻烦了，知道吗？
虽然赶着上班，但月芳的语气却没有一丝不耐烦。阿秀点了点头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把眼泪擦干，目送月芳上班去了。月芳离开之后，阿秀坐在窗边欣赏着窗外的风景，微风吹过树梢，发出了沙沙的声音，就跟山上的故乡一样。他闭上双眼，为何自己如此幸运，以为断了音讯的女儿把他接来奉养，变成植物人的女儿也终于有清醒的一天。巨大的喜悦和平安盈满了他的心头，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就算是童话故事也不会比这个更好了。而且他知道这种幸福一定会延续下去，直到永远。这真的是
世界上最棒的美好结局了。好啦，我只能说，这真的是这世界上最恐怖的结局了。大家应该都有听出来，月芳早就已经不是原本的月芳了。原来的月芳早就已经被类似莫西亚的鬼怪给啃食了。这里的月芳恐怕是某种怪物的伪装，它让母亲陷入了幸福的幻觉之中。这也是为什么母亲吃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味道，一直觉得自己在山上，然后陷入了以为月芳和月娥都还在世上的幻觉。而最让人恐惧的是最后一段，那个月芳告诉母亲晚餐会有客人来享用，那应该就是母亲的大限已到了吧，即将要成为这些怪物的晚餐了呢。希望母亲能够维持幻觉到最后一刻都不要醒过来才好。再一次感谢病毒大大的授权，阿娇真的非常喜欢他的文字，希望我们接下来还能够听到他的故事在不眠书店上演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